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又在这里与您见面了。人即使背离了神，神却不撇下我们，就像一个父亲管教做错事的孩子，仍然喜爱和爱他们一样。上帝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年代中都不允许犯罪，罪恶悖逆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。圣经上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会带来苦果和报应，就像今日的同性恋要面对艾滋病的侵犯一样。罪的结果就是永远与堕落的天使为伍，受永远的刑罚与灭亡。有犯罪就有刑罚，有刑罚也就有救恩。救恩是什么呢？救恩就是神为了救人脱离罪的刑罚，为人开一条生路。当神预备了拯救方法的时候，透过人的相信接受，人才能得到拯救。人类最早期的罪的毁灭是在亚当之后的第十代，也就是挪亚时代发生的大洪水事件。在亚当之后，人分成两群，一群是持续敬畏创造真神，向神求告的人，另一支是心中无神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。就这样代代下来，到了挪亚的时代，就只剩下挪亚一家仍然持守相信祖宗所相信的神。挪亚敬畏神，为人正直，与神同行。挪亚一家是那个时代当中唯一站在神这一边生活的人。一个人要与神同行，在邪恶的时代中就好像在溺水中游泳一样，一方面要抗拒那邪恶污染的强流，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群众的压力。但是也唯有如此敢与人不同，挪亚一家才能成为当代唯一得救的人。
你知道吗，马土撒拉，人生的道路虽然很多，但是上帝所喜悦的正路只有一条。
嗯，爸爸，我懂。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懂，孩子，要知道上帝叫人行他的道路，不只是为了上帝，也是为了自己。上帝知道，顺从他的话，行他的教训，那是唯一的幸福之路，别的会带来灾祸、忧伤和死亡。
是，爸爸。
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道理，就说该隐我亚当先祖的大儿子的遭遇吧。你还记得吗？他杀了他弟弟亚伯。
那全是因为亚伯比哥哥好，亚伯顺从上帝，献上羊羔做祭物。
我现在要指出的重点是，该隐违背了上帝。他得到了福乐跟平安没有？
没有啊，他得的正好相反，大大的不幸。
对了，该隐最后被迫逃亡，过犯人的生活，又孤独又难过，这是他自己造成的。马杜撒拉，
嗯，
你知道偷人东西的人总以为得了东西会快乐，但结果相反，他们因偷窃就害怕会被人发现而心中不安， 其他欺骗说谎的人也天天怕被人知道而心中不安。凡是犯罪的都没有好结果，所有的罪都是这个样子，做坏事的人绝对不会快乐的。
嗯，人做坏事最后自招灾祸，对不对？
对，马杜萨拉，上帝的律法是为了使我们得好处。我们若爱真理，恨邪恶，并顺从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不止得他喜悦，也给自己带来大福乐。
哦，我懂了，爸爸，我要常常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。
嗯，好儿子，我满心希望你这样去行。
马土萨拉出生后，以诺又活了300年，并生儿育女。历史记录说他与上帝同行。与上帝同行的意思并不是说远离亲友去某处做隐士独居苦修，而是指他仍过正常生活，跟平常人交往，但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他的思想都集中在上帝和上帝的教训上。当他做任何决定以前，都先请教上帝。以诺既传福音，又是先知，上帝曾把许多未来的大事启示给他。他强而有力地传达真理，又把世界末日、耶稣再来的信息警告世人。
要知道，上主要带着天上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审判世上每一个人，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，一切不敬虔的言行都要定罪。
你说的这些话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因为上帝的天使向我指出许多将来的大事。
以诺，但愿我能相信你的话。
我希望你相信，但不论你信不信，我确知这是必要发生的事。
圣经上记着说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是的，以诺未尝死未前就升天了，他在地上从开始就跟上帝同行，如今到了天上，仍永远与上帝同行。当人类在地球上繁殖的越来越多时，他们的品性也越来越败坏。上帝见人的罪恶太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甚至有些人还胆敢嘲笑上帝的存在，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中。
上帝，哼，根本就没有上帝存在，大自然就是上帝，人类万能，人类至上，钱财最高贵，我才不信上帝呢。
于是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，他心中忧伤，就打算降下洪水，将地上的人和动物一起除灭。他为了拯救一人挪亚一家，就特别命令挪亚用戈斐木造一艘大船，就是方舟。挪亚马上开工，领着3个儿子造了100多年，远近之人都在谈论这件大工程。
我亲爱的舍拉，多年来我就听说那个老挪亚在造什么方舟，他一心想在干地上行船。咱们的女儿欣欣也不小了，咱们何不出门旅游一趟，去看看他们造的那个大怪物啊。
好主意。
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咱们全家去旅行观光，太好了，我完全赞成。什么时候出发啊？
明天好不好？
嗯，哎，要的，太好了。
快到了，你们看，就在那座小山坡上啊。
我看他装得下几千人呢。走，我们快点走。哇，好多人，真热闹哎。
你这个老挪眼啊，你的船快完工了，你用它做什么？水在哪里呢？我看啊，你快去问问你的上帝吧。
是啊。
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，他们来好像就为了嘲笑挪亚的。
哎，嘲笑他有什么不好啊？
你知道挪亚是个诚心的好人，他信上帝是他的权利，也许他的话是真的。
真的？你说洪水真的会来？舍拉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我看你呀，大脑也有问题了。
他说有上帝，这话不错，我也相信有。
啊，妈，你还是那么迷信呢？
哪里来的？
各位乡亲父老，请注意，请注意。
那说话的人是谁呀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我是挪亚的儿子闪，我父亲要向大家讲话。
我和家人造这个大方舟将近120年了，除了我和三个儿子之外，我刚过世不久的祖父和父亲也曾和我们一起同工，现在总算是差不多了。你们各位来这里是带着一颗罪恶又不信上帝的心，是为了嘲笑讥讽而来，这没有办法。你们要嘲笑这方舟就嘲笑吧，要笑我神经病就取笑吧，但我要向大家报告的真理实话乃是，那位创造这世界又赐给我们生命的全能上帝将要降下洪水，除灭地上的一切罪及邪恶。你们各位最好是在时候还不太晚之前，快改变你们的生活为人，快敬拜与顺从这位伟大的上帝。你们只要悔改向善，上帝就饶恕你，拯救你，不然的话你们就要灭亡了。我诚心地呼吁大家快悔改，各位朋友，洪水快临到你们啦。
挪亚和儿子们又回到工地继续修饰方舟时，那些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了。
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我怕你们有些人可能要去相信那个老挪亚的话，我请大家别害怕，绝不会有洪水，我敢向大家保证啊！你们想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水呢？他说从天上来，谁也没有见过天上有水下来啊！他这个话根本就不科学，而我正是一位科学家，所以各位朋友千万别理会挪亚的话，各位尽管照常的去吃喝玩乐，娶娶嫁嫁，种田收割吧。
哎，你们母女听到了吧？总该放心了吧？大家都说绝对不会有什么洪水来啊。
我还是不大放心。我在想，如果上帝当初有大能造出世界，他自然也有大能来改变它，使这个世界合乎他的旨意。
妈，
真有洪水来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
你信上帝吗？
我有些相信，但不像挪亚所说的那样。我信冥冥之中在什么地方会有上帝存在，
这就对了。他就是那位在天上真实又有大能的活上帝，他既仁慈又创造了天地，他要用洪水来洁净这世上的罪恶。
你说话全像挪亚。
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是挪亚的儿媳妇儿。 闪的妻子，我名叫纳乐。
啊，幸会幸会，我叫欣欣。你真的相信有洪水会来？
嗯，一定会来的，而且快了。哦，方舟马上完工，一切都就绪了。啊，欣欣啊，我巴不得还有人呢，在还来得及以前能相信并且到方舟来避难。欣欣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
多谢了，我大概不会来，下次再说吧。
你不考虑一下？你不认真的想一下？
慢慢来吧。
哦，不早了，我要回家去做礼拜了。但不知我明天能不能再跟你多谈一谈？希望我有这份荣幸。
那才是我的荣幸呢。
那就决定明天还在这地方见吧。
正午时刻。
嗯。
但我警告你哦，你不要想说服改变我。
好，正午时刻。真高兴你又来了，欣欣。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。时候已经到了，我老爸挪亚今天要向大家做最后一次的呼召。欣欣，请你在这个不太晚的时刻相信并且接受方舟来避难吧。
老实说，你的坦诚叫我感动，可是我想听完你老爸的最后呼召再考虑看看。你不介意吧？
那个时候你再同我进方舟吗？真的，
我会考虑。
又过了几天，方舟全完工了。挪亚仍苦口婆心地流着泪，恳劝众人将心献给上帝，并接受方舟的庇护，好在洪水来时逃命。可惜没有一人听他的劝告，那些人依旧嘲骂他。
妈，妈，您听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
这个声音是从那个方向来的。
我看得见了，是动物啊，从四面八方向方舟走来的，大的、小的、温顺的、凶暴的，全有。哎，
你看，好像全是一对一双的，一公一母。奇怪，既没人领他们，也没人赶着他们，他们像受过训练一样。哎，
在众人惊奇出神的观看之下，动物群排队进了方舟。
哎，怪了，有些动物是七对七双，看那些牛还有羊。
另外，大多都是一对一对的。
那是什么道理？你知道吗？
这个嘛，
那些只一对的是不洁净动物，七对的是洁净的。
说不定洪水真的会来呀。
群遮了半边天呢，他们正从船顶窗户进了方舟呢。
一点不错，他们自己飞进了方舟啊。
一定是上帝的手在引导他们，这真是神机奇事啊。
哎，先别忙啊，我要等着听听有学问的人和科学家怎么样解释这件事。
各位同胞们，关于鸟类和动物自己走向挪亚的方舟这件事，现在有学者专家和众贤人所做的结论。第一位发言的是学者专家的主席。
我不知啊，到底他要做何解释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看出大家脸上的困惑和惊奇，这难怪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现象 还没什么好的解释，在历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过的。我们的推测是，挪亚在实行某一种魔术，叫我们相信他那套洪水要来的骗人空话、假话、梦想话。我们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是，绝没有洪水，保险没有。
这叫我更糊涂了。如果学者专家，
听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熟人，我去。
是谁呀？可是要当心哦。
我会了，我。你好，
欣欣，我正要找你，我向你告别，巴不得你同我们一起进方舟。
多谢你的好意跟关心了，真的，但我还不想进去，因为我不想跟外面的生活隔绝。我们穷苦了多少年，最近才富足起来，样样都有，舒适安逸。我实在不想放弃这些。
可是洪水会消灭你和一切啊。
那我只有碰碰运气了。
欣欣，你相信就好了。
相信？相信什么？相信凭空就冒出来洪水来淹了全地？笑话，我才不信呢。你看这大太阳一直那么亮，从有历史以来，大自然一直没改变，也永不会改变。就算有了改变，那我再相信也可再进你们的方舟去逃命啊。
那就会太晚了，欣欣。
不会太晚的，你放心，上帝是慈悲怜悯人的。
不错，上帝是慈悲怜悯的，但也是公义的。有一天呢，他要关闭那救恩之门。
就在他关门前片刻，我进那门就可得救啦。
那是人所不能知道的，那就太晚了。
总而言之，多谢你的警告了，真是多谢了。
这是你的决定，咱们分手了。欣欣，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怎么会见不到呢？我会一直在这儿啊。
你在，我不在了，我就要进方舟。再见吧，欣欣。
再见，娜乐，祝你好运啊。
不久，上帝对挪亚说话了。
挪亚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
挪亚和妻子及3个儿子和媳妇儿都顺从了上帝的命令，都从巨大的船门进了大方舟。那些好奇又不信的观众等待着看什么事会发生，他们不必等太久。
看，什么亮光啊，比闪电还亮，在关闭那个大船的门呢。
那个船的大门正在自己关上呢。
妈，不是，那是上帝在关那个门。
那么挪亚就说对了，那一定有洪水了。
胡说了，这不过又是挪亚的另一套魔术罢了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巴不得早进那方舟就好了。
我也是啊，挪亚的一个儿媳妇还曾再三求我跟他们进去呢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我对她说，等洪水真来时我才进去。她说那时就太晚了，船门一关谁也打不开了。
哎呀，你们妇道人家总是婆婆妈妈的，老是悲观，也不想想，难道全世界的人会都错？只有那个老挪亚和7个家人说的才对，告诉你们绝不可能。啊，看，有庙里的人在那边上台了，他会报告啊实情真相的。
大家注意，你们现在又看见挪亚一伙人的另一道魔术了。他们如何玩这幻术 并不重要，反正啊，绝不会有洪水，这一点才最重要。所以各位尽管放心，别难过，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继续追寻快乐，绝没有洪水。
群众眼看鸟兽和挪亚一家进了方舟，大门被非人之手所关上。那一两天嘲笑的人没多说什么，只静静观察，看挪亚的话是否真会应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挪亚的时代，你会扮演哪一种角色呢？事实上，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被人怀疑、被人否定、被人讥笑的时代一样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3:4-9中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中而祭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仍是凭着那命的存留，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彼得提醒我们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等你下次听完挪亚洪水的结果时，你就会知道人类的结果会如何了。上帝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能躲开罪的毁灭的结局，可是你必须相信这个事实，把握机会，因为有一天拯救的门是会像方舟一样关了就不再开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信箱，你写晶晶收，晶是水晶的晶，晶晶，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